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赛亚书26-30章。第26章继续前边讲到弥赛亚的启示录，讲到上帝要使他的百姓得胜，讲到将来的耶和华的日子，在犹大地的人必会唱歌，也会看到耶和华救恩的作为，看到他修平一人的路，也使人在夜间切慕神，使人切切地寻求神。因为呢，上帝在地上实行审判，地上的居民就可以来学习公义。在审判的时候，上帝也有他的怜悯，所以他的百姓就得到平安，也得到他的眷顾。所以上帝必然会增添他的国民，得他的荣耀，也会扩张他的境界，连死人都要复活，尸首都要兴起，睡在尘埃中的都要兴起歌唱。这当然一方面指向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新约的国度，另一个方面指向将来那属天的国度。在审判中，上帝会有他的复兴，在复兴中，上帝也仍然有他的审判。所以在27章一开始也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恶鱼就是那屈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一系列的恶鱼蛇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不只是体型上的高大古怪，更是道德上的邪恶腐败。但是不管多么邪恶的势力，上帝总会审判，因为他是宇宙中的最高主宰。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也意味着公义必然得胜，邪恶必然受惩罚和审判。由此在这样的提醒下，就使得百姓要回转，因为神的烈怒总是大不过他的眷顾。他是一位有能力干预历史的神，也是一位有慈爱实行拯救的神。所以27章紧接着又在重提前边所提到的葡萄园，也希望这个葡萄园能够与神和好，能够开花结果。否则呢，他们就会因为自己拜偶像，就会变得凄凉。而上帝所命定的，一定会借着他的恩典而复兴，也必然的会像农夫收拾树上的果子一样，来管理审判列国。同时也在耶路撒冷圣山上，让人对神有荣美的敬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弥赛亚启示录的大的背景下，到28章就开始对北国和南国都有了新的一轮的责备。这正如一个爸爸如果不让他走错路的孩子承担责任和后果，他的孩子永远学不会要自己承担责任。所以上帝对北国警告，也让他们承担他们自己犯罪的后果，以至于让他们知道 什么是神的公义。但是人的可悲在哪呢？就像南国犹大的领袖，就像南国犹大的祭司和先知一样，他们的沉溺在自己的纵欲、狂欢、个人天地之中，他们忙着在喝酒，而且呢，为酒所困，东倒西歪，连对待神的话语都变得错谬，甚至在席上都满了呕吐的污秽，没有一处干净。甚至讥诮以赛亚说：“你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谁能明白呢？就说他们觉得神的话太难了，他们自己不学习，反而拦阻人学习，就觉得哎呀，我们干脆就喝喝酒，玩乐玩乐，然后有点神秘的仪式，直接得到神的启示，岂不更好？何必要这么艰苦的跟着先知来聆听和学习呢？以至于以赛亚先知说，上帝要借着外邦人的嘴来对神的百姓说话，因为呢，当神的话临到外邦人的时候，连外邦人都愿意来聆听和学习。所以呢，神的百姓恰恰绊倒在神的话上，绊倒在锡安的那一块方角石。所以耶和华在锡安放下一块石头作为根基，使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方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因为上帝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但是神的领袖和百姓却愿意与属世的世界去连接。圣经上说啊，他们是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因为在神的眼中，那些势力都是死亡和阴间。每一个没有神的灵在其中的人和国家，不过是行尸走肉。但是呢，人却要用连脚都伸不直的床来起身，是何等的可怜。不少领袖说，你说神伟大了不起，他的话这么难懂，那么他的作为又在哪里呢？所以二十八章的后半段就在用农夫播种和农夫来打小茴香、大茴香和做饼的粮食，以这样的一个农业的道理来说明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就看见在农业上，你需要来耕地、播种，种子出来之后呢，你又要忍耐在它结实，等它有了果实之后，你呢不能统一的用一个很重的车轮和轱辘去压它，这样你就会把那些小的、那些脆弱的籽粒就全部给碾碎了。所以有时候你是会用杖、用棍来打，这样呢让它们就可以顺利的脱粒。也就是在物质的事情上，你都要遵守它的规律，更何况属灵的事情，岂不更有它的规律吗？也就是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感受到内心的平安；当你背逆神的时候，你感受到神的责备。这岂不正是神显明了他的属灵的定律吗？所以这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借着自然律 我们就看见这自然律本身其实也是属灵的律，也是让我们知道神其实一直在掌管，因为连农夫都认真地按照神的智慧在做。这个智慧并不是农夫的，也不是农业的，它本质上是神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有无数双手，而我们在各行业各领域的这个律本身其实本质上也是属灵的律，也让我们知道这一位神都在指教我们，用诸般智慧引我们向他敬拜和感恩。但是到了29章，我们就看见耶路撒冷他们注重的只是外在宗教仪式，所以先知说亚里以勒亚里以勒，大卫安营的城啊，你真的有祸了。这个地方的亚里以勒，它的意思就是祭坛和火炉，也就是耶路撒冷他说我有祭坛，我有火炉，我有宗教仪式，所以我就可以来靠这个与神有美好的交流，也能够担保神就看重我们，也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来过我们想过的生活。神就讥诮他们说，像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了你的肚子仍然是饿的，口渴的人梦中喝水，你醒了并没有真正的解你的饥渴。也就是你所器重的这些外在的宗教仪式和规则，有一些甚至都不是神给的，因此最终它不能解你的饥渴，也不能够让你的生命更新，也不能够让你真的喝到水。所以这也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女人所讲的话，你渴了会喝水，那你的灵里边不安，你当然要寻求那一位赐平安的神，他可以把你从罪所带来的不安中拯救出来啊。也就是他是一个实际的你经历的一个果效，并不是荒谬无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呢，忙于宴乐昏迷，忙于东倒西歪，根本不愿意来听神的警告。所以这百姓亲近神，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主耶稣正是用这一段话来指文士法利赛人，来批评他们用外在的规条代替了内心真实的对神的敬畏。我们就看见以赛亚先知跟主耶稣都是神使用的先知，来指出百姓当时的问题。当然百姓也狡辩说，只要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就愿意来听从。那以赛亚先知就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也就是人的根本问题就是把神看成你人本的系统，你的宇宙系统，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你把造物主当成是被造界的一个零件，但问题是神不是你的小小的被造界的一个零件啊！你不能说因为我在这个大的机器中找不到这个零件，因此这个工程师设计师这个设计机器的人就不存在。所以神充满热情且愿意与人深交，只不过人呢却以自己狭窄的领域限制了神广阔无边的作为，所以心中迷糊的因着知道自己生命变圣洁，就可以明白发怨言的人着感恩领受，就最后蒙训诲。所以透过你生命的圣洁更新，你就知道你为神所认识了，你也经历了神的 大胆的作为。有了这样美好的作为，干嘛还非得要像三十章所说的去跟埃及订立那无用的条约呢？为什么还一定要跑到埃及这个奴役你的城市，这一个强暴以色列的这一个可怕的邪恶势力身边去讨那一丁点所谓的强奸犯的温存呢？这是岂不是非常的荒谬、可怜、可恨？所以寻求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他不过是坐而不动的拉合伯，也就是他已经是一个肥胖的不动的怪物了，你还去跟他献媚干嘛？你实质得不到帮助，而且呢你也会蒙羞，而且上帝也会弃绝你。所以神的百姓陷入到这种不顺服中，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是因为他们故意拒绝神，而不是因为真的神没有作为。所以上帝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不是神不愿，乃是人不肯。但是神最终仍然兴起，怜悯他心心的百姓，尽管以艰难给他们当饼，以困苦给他们当水，但是神所赐的老师却不再隐藏，也必然地向着神的百姓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而所有抵挡神的亚述帝国必然被神审问，因为耶和华他依然在眷顾，而且深深的眷顾。弟兄姊妹，你愿意归回安息平静安稳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以赛亚书让我们透过历史看到现状，透过以色列看到我们的人性。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是外在宗教仪式和嘴唇尊敬你，而是内心真的敬畏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在现代的作为，从而与你同工。愿你使用我们，恩待我们，引导光照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